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时间4月18号星期日，北京时间4月19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在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五与日本首相菅义伟的会面当中，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是他们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自从拜登上任以来，菅义伟是首位访问白宫的外国领导人。详细情况请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上周五，拜登总统与日本首相菅义伟在白宫重申，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是两国同盟关系的目标。
We committed to working together to take on the challenges from China and on issues like the East China Sea, the South China Sea, as well as North Korea.
菅义伟是首位亲自访问美国的外国领导人，印证了拜登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首要任务。
日美都美吧。
Our alliance has served its role as the foundation of peace and stability for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the world.
两位领导人承诺将为地区内的疫苗普及提供协助，并在气候问题上采取积极行动，这包括推进清洁能源科技的发展。菅义伟也将参加拜登本周主持的远程领导人气候峰会。
And help nations throughout the Indo-Pacific region, especially developing countries, develop renewable energies and decarbonize their economies.
美日之间有着数十年历史的安全同盟关系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份条约。条约规定，美国有义务向日本提供军事防卫，将其纳入自己的核保护伞之下。作为交换，日本同意美国在其境内建立超过20个军事基地，增强美国在这一区域的军事存在。这次美日峰会举行的同时，中国持续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但拜登和菅义伟都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详细评论。
Both governments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a delicate mo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at they don't want to incite or provoke activities that they don't desire.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want to be firm about the U.S.-Japan alliance being fully functioning in any case, in any moment of threat to themselves or to the region.
拜登和菅义伟还着重强调了在经济上的合作，包括寻找华为 5G 网络的替代方案，以及增加供应链选择，减少对北京的依赖。会议同样讨论了中国的人权问题，比如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遭遇。北京将美国与日本在这方面的行动称为对华勾结消极动向，并表示严重关切。菅义伟还为由于疫情而被推迟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做了宣传，离奥运会开幕还有不到100天。由于新冠病毒在日本的蔓延再次严重了起来，比赛能否安全进行依然存疑。
Tokyo has assured us they will keep in close contact with Washington as their plans develop, but I don't have any more beyond that.
在与拜登会面前，菅义伟遵循日本领导人的传统，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无名将士墓前进行了祭拜，展示这两个化敌为友的国家之间的善意。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目前美中两国在多个方面关系紧张，但是在气候问题上面对着共同的挑战。美国气候特使克里上周访了中国，成为首位访华的拜登政府官员。克里与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谢振华进行会晤，并且发表了美中处理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两国特使在声明中说，美中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按其严峻性、紧迫性所要求加以应对。双方的合作既包括强化各自行动，也包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等多边进程中开展合作，并且双方都同意采取进一步的具体行动以减少排放，包括增加部署可再生能源、绿色低碳交通，以及关于国际航空和航海活动的排放合作等。 美国本周将从4月22日地球日开始举行为期两天的虚拟气候峰会。拜登已经邀请全球40个国家的领导人参与，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克里还在上海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暗示，中国不太可能在虚拟气候峰会上做出新的承诺。美国媒体 Axios 报道说，拜登总统有意提名资深前外交官尼古拉斯·伯恩斯出任驻华大使，相关的审查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目前拜登总统就职接近100天，他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宣布包括驻华大使在内的多项提名。伯恩斯目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外交和国际关系教授，此前他在美国外交部门服务27年，横跨从里根到小布什四任政府，曾担任国务院三号人物政务次卿。2008年他加入科恩集团、阿斯彭战略集团等咨询机构，并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伯恩斯曾是拜登2020年总统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他和国务卿布林肯、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等民主党外交政策圈内人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伯恩斯认为，美中关系对美国来说是最重要和最具挑战性的。他将美中关系的现状描述为非常激烈的竞争状态。他也呼应了拜登总统的说法，即美中之间是一场民主与威权国家模式的较量。此前的四任驻华大使都是民选官员出身，有分析认为，由伯恩斯这样的职业外交官来担任驻华大使，对两国关系而言是非常积极的。目前无论是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国务院，都有庞大的团队在专门负责中国事务，可见拜登政府对中国问题极为重视。驻华大使无疑是一个重要又艰难的职位，尤其是在美中关系日益复杂的当下。您对伯恩斯有望获得驻华大使的提名怎么看？欢迎在直播间和我们交流，期待听到您的意见。星期六，明尼苏达州的布鲁克林中心市持续出现抗议活动，人们抗议当地警察在上个周日在这里射杀了黑人男子杜安特·赖特。加州民主党籍众议员马克辛·沃特斯到现场对抗议者表示支持。布鲁克林中心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涉事警察面临二级过失杀人的指控。来看报道。
And the friends know, and the people of this community know, and all those who have organized for justice know that I stand with you, and I'm going to stand not only with you, but continue to fight in every way that I can for justice. We have to persist in calling for justice.We have to let people know that we're not going to be satisfied unless we get justice in these cases.
Black lives matter!
Black lives matter! Black lives matter! 佛罗伊德案的被告前警察肖文选择行使第五修正案权利，不为自己进行辩护。在过去的一周，控辩双方的所有证人都已出庭，听证全部结束。周一，双方将进行最后的总结陈词，预计下周陪审团将作出裁定。一起来回顾这个案件庭审截止到目前的最新进展。
Civil unrest, and maybe some of the jurors did hear about that.
You need a moment. I take a minute. And just let me know when you're ready.
He was so much of a leader to us in the household. He would always make sure that we had our clothes for school. He made sure that we all were going to be to school on time.
In this case,
after reviewing all the facts and evidence of the case, I can state with a high degree of medical certainty that George Floyd did not die from a primary cardiac event, and he did not die from a drug overdose.
Any resistor, handcuffed or not, should go to the ground to a prone control position.
How did the heart and drugs contribute to the cause of death?
They were significant, or other they contributed to Mr. Floyd having a sudden cardiac arrest in life. That's how I would read it.
Okay. Mr. Nelson makes a lot of the decisions in trial, but one he cannot make for you is whether or not you testify.
Yes, sir.
Have you had enough time to talk to Mr. Nelson about whether that's a good idea or not?
I have not. All right. Your Honor, the state of Minnesota arrest.
Mr. Nelson, anything further? I am members of the jury. The evidence is now complete for this case.
《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 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拜登总统有意提名现任哈佛教授、资深外交官伯恩斯担任驻华大使。美国气候特使克里结束访华，两国签署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您对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向怎么看？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意见。继续来关注美中关系，从阿拉斯加会谈上的剑拔弩张，到克里访华签署联合声明，共同应对气候问题，竞争对抗的同时也有交流和合作。美国之音记者鲍荣采访了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何瑞恩，讨论了美中竞争性相互依存的本质。来看报道。尽管中国在3月中旬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上表现得咄咄逼人，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何瑞恩认为，中国的行为或许会更加突出两国之间的竞争还有敌对，但是并没有彻底改变两国间竞争性相互依存的本质。这一理论框架来源于他3月份出版的新书《更强：在竞争性相互依存的时代调整美国的对华政策》。何瑞恩对于美中关系出发点的衡量已经在书名中点出，那就是美国始终处于更强的地位。美国的 GDP 占全球 GDP 总额的24.4%，而中国只占到了16.3%。美国还拥有全球36%的创新专利，全世界最富有的2000家企业中，有将近600家来自美国。何瑞恩指出，美国政界近年来过于关注和夸大中国的优势，而忽略了中国的劣势，陷入了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所说的“巨人恐惧症”。而这往往会造成偏颇还有扭曲的观点，从而导致糟糕的政策。在此基础上，何瑞恩提出了竞争性相互依存的理论框架，即竞争性依然是关键，但是依存性也不可避免。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a complex relationship, and we're going to have to be able to hold two ideas together simultaneously. The first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just you know, by dint of their size and their ambitions and their different government systems.We are going to have tensions with each other.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competitive, but it need not be hostile. And the competition should be bounded withi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 that we are interdependent on each other. The United States can't fully separate itself from China any more than China can fully separate itself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and many of the most pressing problems that both of our countries confront, we'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make progress on it unless we find a way to coordinate our respective efforts. So the idea is that, that yes, we will be competitive,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going to be interdependent on each other, and we should find ways to manage that tension.
特别最后表示，与其想办法完全改变或者彻底击败中国，目前美国应该专注于强化其实力地位以及优势的来源。
The United States has, at its best, a very dynamic and resilient economy and society that is constantly adapting and adjusting and improving upon its imperfections. The United States serves as an inspiration for others in the world when it performs well and lives up to its values. And so the second th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do is restore its global prestige, including by acting as a catalyst to try to mobilize efforts to address global challenges. And then the third fundamental strength the United States has is its historically unmatched alliance network that spans the globe. And the more that we invest in those sources of strength, the stronger position I think we will be in to compete with China.
由于中共对维吾尔人的迫害，导致许多维吾尔人流亡海外，因此也将维吾尔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并生根发芽。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哈米提·克里木原本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为了躲避被送入集中营的命运而放弃一切来到美国。他在华盛顿特区经营一家维吾尔餐馆。来看记者刘恩民与许湘云的报道。
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文化，也就是维吾尔人特殊的一个饮食文化，这是与众不同的一个文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来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维吾尔人。2017年，就是3、4月份的时候，就是，集中营的创立，还有这个维吾尔人的知识分子、成功的商人、学者、宗教人士，这种人就是得到破坏的时候，那我们也就是这个名单的人了，那我们就感觉到我们有危险，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幸运者，我们可以能安全地离开。如果当时我的护照被没收了，如果那我就完蛋了。但是我很幸运，护照在我的手里。因为我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这是历史的铁证。他们想把这片土地拿到自己的手中，他们想把这个主人要赶出这个地方，或者要把这个主人做同化掉，让他完全成为一个汉人，这样他们才放心。其实他们这个想法是不符合这个历史的潮流的，任何政府、任何政权都没有做到这个东西，他是做不到的，他强迫的东西我们是接受不了的。我的孩子去学校的第一天，他不懂英语，我非常担心。因为他当时是5岁，我的第一个儿子，我从他离开家到回来，我是非常不安的，很难受。我 很难受。我觉得孩子在教室里面是不是坐到一个角落里面很孤独这种。但是他回来以后，我问我孩子你喜欢了没有，他说他非常喜欢，这是我最欣慰的地方。必须让孩子都穿上我们的服饰，让他们纪念我们的节日，让他们明白我们的风俗，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火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我们绝不让中共把这个火炬从我们的手中夺走。我们当看到一个民族一个人在受破坏受压迫的时候，你如果要把民族问题掺到这个里面的话，你是考不过你良心的考试的。这你必须要考，这是对我们一个良心的一个考验。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华人跟我们站在一起，跟我们同声，跟我们发声，让中共停止压迫，停止破坏，这才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今年的4月25日，奥斯卡金像奖揭晓的同一天，奥斯卡人权奖也将在星光大道上举行颁奖仪式，表彰为中国民主运动抗争的团体和个人。今年获奖的包括推动香港民主运动和报道新冠疫情真相的一个团体和四位个人。同时，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席雕塑家陈维明也在他的雕塑公园内添置了两件别具意义的作品，以纪念民主运动人士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在纪念那些为电影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那些艺术家们的时候，演艺人士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些跟他们一样闪亮，而且这种在那个寒空当中闪亮更加卓越更加悲惨的境地下来作为一个清新的那些中国人啊，在中国的独裁专制的黑幕当中，他们发出他们的亮光。香港今后有新疆的、西藏的、内蒙的，所有那种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那些群体，他们的那些表述在这边都能得到表达。它变成一个反美、反对民主制度、反对美国的医疗体系的一个火药啊！但是这一切都是谎，因为跟我所了解的完全不一样。在他病危的时候， 我戴着那种面防毒面具啊，穿那种衣服，我去看他们，六个医生围着他转了。这种医疗条件，中国是政治局的干部才会有的这种，而落在一个不是美国公民啊这么一个外乡人啊的身上，那你说我们会不感动吗？对不对？一个华人群体中的一员，我们啊为他的走送上最后的一程，也让人们永远记住他，记住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在一个不平凡的一个时代，非常恐怖的一个时代，让人们记住这一惨痛的历史和教训，这就是中国。
拜登政府已经表示将不会参与全国的疫苗护照系统，而是由民间公司来落实机制，让民众证明他们已经为旅行或其他活动接种疫苗。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随着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新赛季开始，兴奋的球迷这个月初重回纽约洋基体育场，这是2019年10月以来的第一次。不过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没有感染新冠病毒。
Just showing the vaccination card, after 14 days is good enough. Otherwise, I know people are getting tested.
这个星期，纽约州成为第一个提供数字疫苗护照的州。这是一种免费应用程序和网站，可通过接种疫苗或阴性反应的新冠测试来证明自己没有新冠病毒。
We've got to respect people's privacy.We got to make sure that the system is accurate. There's definitely more to be worked through, but I think they'll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世界各地的民间公司已在旅游、娱乐和其他行业采用数字疫苗认证，包括中国和以色列在内的几个国家已启动了全国范围内的证实系统。然而，不用期待美国跟进。
There will be no centralized universal federal vaccinations database and no federal mandate requiring everyone to obtain a single vaccination credential.
疫苗认证在美国引起争议，一些共和党籍的州长甚至已发布禁止认证的行政命令。
Americans are often very skeptical of the idea of anything that might be centralized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y see that kind of centralization as being an affront to either privacy or to freedom.
拜登政府正在敦促某些民间实体发展自己的解决方案，但将提供满足某些标准的指南，包括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世界卫生组织也反对跨国旅行使用疫苗护照的想法。
We're not certain that at this stage that the vaccine prevents transmission, and there are all those other questions, apart from the ques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ople who are not.able to have the vaccine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尽管认证可以帮助渴望促进收入的产业，但健康专家说，最终答案是为更多的人接种。
The more people who are vaccinated, if we really get to over 80%, then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ose vaccine passports.
目前，大约20%美国人已完整接种疫苗。由于对疫苗迟疑的因素还存在，美国要实现群体免疫仍然任重道远。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States i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accountability for those responsible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abuses. That includes in Iran, as well as any other country around the world. Consistent with our values, to make clear that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 for the sort of gros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that these individuals engaged in. We can absolutely do both.